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2月10日22点整，巴黎时间2月10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2月11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得到多国承认的临时总统瓜伊多指责一些官员封堵人道救援物资是对人类的犯罪行为。塞尔维亚20多个城市爆发示威活动，抗议总统领导的政府越来越专制，打压反对派。中方望土耳其收回不实的指责，并采取措施消除恶劣影响。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称，加拿大人在中国被捕不可接受。听众朋友大家好，多个欧洲国家宣布承认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瓜伊多临时总统的地位，随即被俄罗斯批评为干涉委内瑞拉内政。2月10日，瓜伊多在周日乞讨之后表示，把人道救援封堵在哥伦比亚不让入境，这几乎是种族灭绝，因为这等同犯下了反人类罪。而马杜罗则表示，人道救援是虚假的，是美国人演出的一场闹剧。他在首都加拉加斯拉斯梅塞德斯区参加完礼拜之后说，有的官员马杜罗是知道的，武装部队绅士们，你们在对人类犯罪。瓜伊多还表示，当军队杀害年轻的示威者，当他们故意阻止人道救援入境委内瑞拉时，他们就是在对人类犯罪。反对派呼吁下个星期二举行新的抗议活动，纪念死者。据反对派发出的消息说，已经有40名示威者在抗议活动中丧命。美国派出的援队车已经抵达委内瑞拉与哥伦比亚边境，该车队受到自封的临时总统瓜伊多的欢迎，但是遭到了马杜罗政府的抵制而在当地滞留。联合国人道主义协调厅2月8日表示，普通的委内瑞拉人的处境越来越严峻，联合国仍然致力于提供基于需求并且仅基于需求的人道主义支持。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瓜伊多9日扬言，已有计划在下周开通人道救援的通道，以让粮食物资入境。他又呼吁志愿者们届时帮忙派发物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6日下令封锁来自邻国哥伦比亚边境的桥梁，阻止人道救援物资入境。从电视画面上可以看到，有士兵封锁连接哥伦比亚边境城镇库库塔与委内瑞拉一座主要的大桥，载着救援物资的货车目前滞留在库库塔，未获委内瑞拉军方的放行。委内瑞拉政府官员贝尔纳尔称，国家在宪法上有责任和权利保卫边境安全，又称救援物资是特洛伊木马，暗示开放通道可能会引来军队的进犯。他指责美国总统特朗普以人道救援为名，实际上是为了委内瑞拉的石油。马杜罗长期以来一直拒绝接受人道主义救援，他曾经表示委内瑞拉不是一个乞丐国家，认为让物资进入委内瑞拉就等于让外国势力入侵。塞尔维亚的20多个城市爆发了示威活动，抗议总统领导的政府越来越专制，打压反对党派。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更详细的介绍。
据本台法广在贝尔格莱德法语记者罗兰周日的报道，塞尔维亚民众这两天继续在全国20多座城市示威，其中昨天周六在首都贝尔格莱德市中心街头示威的人数达到22000人，现场气氛天真活泼，整个示威过程历时2小时。多名参加示威的当地民众接受了本台法语记者的现场采访。一名男士说，年轻人、老年人还有带着孩子的家庭都出现在示威人群里，气氛良好，我们团结一致，民众尽可能地以平静和和平的方式强行要求变革。据介绍，塞尔维亚当前经济状况不佳， 另外两名参加示威的女士也接受了本台法语记者采访。第一位女士说：我们中的许多人拥有大学文凭，但这里的人都没有工作，原因很简单，因为没有执政党的党政。另一位接受采访的女士补充说，议会不能运作了，权力被持假文凭的政治家们操控，他们应该走人。以上是本台法语记者罗兰周六发自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对当地示威民众的部分现场采访内容。本台法广法文报道指出，塞尔维亚国内持久的示威活动已迫使当局作出反应。总统武契奇刚刚启程视察全国，已为其个人形象润色，但这未必足以改变当前状况，如果参加示威的人数继续增加。
韩国媒体《朝鲜日报》2月8日一篇署名文章题为《中国是否会废除不首先使用核武的原则呢》？该文引述香港《南华早报》2月7日援引军事专家的话报道称，中国可能会重新考量从1964年核试验成功以来坚持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韩国媒体《朝鲜日报》2月8日刊登驻北京特派记者李吉星的这篇文章说，在美国想退出中导条约而俄国进行反击的现状下，有分析指出中国可能重新考虑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随着中导条约为一轴的核裁军体制可能失效的忧虑增加，貌似军事大国间的核军备竞赛再次拉开了序幕。香港《南华早报》7日援引军事专家的话报道称，中国可能会重新考量从1964年核试验成功以来坚持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原则。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原则指在未受到他国攻击时不率先使用核武器。清华大学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研究员赵通在香港《南华早报》的采访中说，随着在南海和印度洋等地矛盾升级，中美两国间的不信任增加，中国有可能重新考虑坚持许久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原则。美国议会咨询机构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在去年年末指出，中国在扩充核攻击战斗力，在中国国内核武器是否要仅仅用于核威慑的话题引起争议。据《南华早报》报道，事实上中国在战略轰炸机、洲际弹道导弹、战略导弹核动力潜艇等的扩充上很是费心费力。俄美间围绕中导条约矛盾不断激化，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在当地时间6日表示，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对此俄国会在6个月内也退出该条约。
土耳其官方9日抨击中国当局对维吾尔人有系统的同化政策。中国驻土耳其国使馆2月10日回应说，强调中国在新疆的作用是基于反恐，要求土耳其收回不实指责并采取措施消除恶劣的影响。土耳其外交部发言人阿克索当地时间9日在声明中指出，中国当局对维吾尔突厥人有系统的同化政策是人道上重大的耻辱。超过100万维吾尔突族人被任意逮捕，在集中营监狱中遭到酷刑、政治洗脑，这已经不再是秘密了。阿克索说，土耳其要求中国当局关闭在教育营，他并呼吁国际社会和联合国秘书长采取有效措施，结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人道悲剧。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的官网上2月10日以答记者问的方式发表其新闻发言人对阿克索九日谈话的回应。这份问答表示，中国境内外的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这三股势力，自1990年以来在新疆策划并组织实施了数千起暴力恐怖事件。 中国政府是在借鉴吸收国际社会反恐经验的基础上，从本国实际出发，展开反恐和去极端化工作。中方否认设在新疆的教育培训中心是集中营，表示其最核心目标是反恐和去极端化，主要内容是三学一去，也就是学国家通用语言文学，学法律，学职业技能，去极端化。中国官方还称，自建立教培中心以来，新疆已经超过25个月未发生过暴力恐怖事件。2017年全疆接待境内外游客数量达到1亿人次，2018年游客数量超过 1.5 亿人次，成长约 50%。 这些数字充分说明新疆很安全很稳定。中方说，中土两国都面临严峻的反恐形势，反对在反恐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希望土耳其收回不实指责，并采取措施消除恶劣的影响。针对土耳其外交部发言人称，中国政府试图消灭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群体的种族、宗教和文化认同，严重侵犯维吾尔族人权，这篇问答称这些言论与事实完全不符。中方举出的例子包括新疆广播电视机构使用汉、维吾尔等多种语言进行广播出版，新疆的大学入学考试使用汉、维吾尔、哈萨克等五种文字试卷等等，但只字未提外界质疑当前新疆义务教育只仅用汉语教学及学习汉语。中国在新疆设立在教育营，2018年以来备受多个国际组织和国家的批评。中国官方从一开始否认，到强调这些是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并发动官媒宣传，邀请12国驻中使节在官方安排下赴当地参访，以消除外界的疑虑。阿克索在声明中提到了在土耳其颇有知名度的维吾尔诗人与音乐家黑伊特。黑伊特出生于新疆，2017年在乌鲁木齐遭到监禁，被判8年徒刑，但被拘禁的第二年就辞世了。阿克索说，这个不幸的消息增强土耳其公众对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严重违反人权问题的反应。美国驻加拿大大使凯利·克拉夫特2月9日表示说，美国对中国非法拘留两名加拿大人深感忧虑，这是美国外交官第一次就此案发表意见。克拉夫特还表示，美国对加拿大坚守法治表示感谢。据美联社报道称，克拉夫特大使在提供给美联社的一份声明中指出，对前外交官康明凯和商人斯帕夫是不可接受的，并敦促中国结束随意拘留的行为。这是克拉夫特大使第一次公开就两名加拿大人被中国逮捕发表意见。中国12月10日拘捕了两名加拿大人，其用意显然是以此向加拿大施压，释放华为高管孟晚舟。华为创办人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12月1日在温哥华机场转机时被加拿大警方逮捕，加拿大是受美国要求逮捕孟晚舟的。美国希望引渡孟晚舟到美国受审，她因涉嫌就华为在伊朗的业务误导银行而被欺控欺诈罪。克拉夫特说，美国司法部对孟晚舟的刑事控罪完全是基于证据和法律。他说，美国对加拿大坚守法治表示感谢。克拉夫特没有提及计划将被处决的第三个加拿大人。中国在孟晚舟被捕后将一名已经被定罪的加拿大贩卒改判死刑，很显然是针对加拿大的恐吓和报复行为。一些分析家指出，美国在中国拘捕两名加拿大人之后未作出回应，特朗普总统本人没有就加拿大人置评，但是美国国务卿蓬皮奥说过中国应该释放他们。白宫发言人莎拉·桑德斯和国务院也发表声明指出，克拉夫特说，我敦促中国结束所有任意和非法的拘留，并依照中国所做的国际承诺尊重对每个人的保护和自由。多伦多大学教授认为克拉夫特的声明如同温水，他说那不是在鼓励支持。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9年2月11日星期一，下面再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委内瑞拉危机爆发后，美国和多数拉美国家支持反对派领袖，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则站在权力受挑战的马杜罗一边。随着美国不断出台制裁马杜罗的措施，中国对马杜罗的态度也发生微妙转变，从最开始的坚决支持到主张让委内瑞拉人民来决定自己的命运。这种模糊的表态显示，北京正在从最初坚决支持马杜罗的立场后退，但仍然难以在两个总统间进行选边。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临时总统胡安·瓜伊多本周早些时候在《纽约时报》一篇评论文章中说，现在已经有50多个国家承认他为临时总统，或者承认国民议会是委内瑞拉的合法权力机构，但中国至今仍然承认已被美国政府称为前总统的马杜罗。不过事情正在起变化，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临时总统瓜伊多近日通过亲北京的香港南华早报向中国表示，望尽快与北京发展关系，承诺他将信守双边协议，并表示准备尽快与北京展开对话。香港南华早报周六的报道说，瓜伊多前一天在接受该报独家采访时说，他愿意与中国发展建设性和互惠互利的关系，并承诺中国将继续在委内瑞拉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瓜伊多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直接目睹了马杜罗政府是如何掠夺了我们的国家财产，中国在委内瑞拉的发展项目同样受到了政府腐败和债务违约的影响。瓜伊多在写给南华早报的电子邮件中说，他的新政府将履行所有跟中国签署的得到国民大会批准的合法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三在与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的通话中，再次表达了他对委内瑞拉恢复民主努力的强烈支持。特朗普和瓜伊多还承诺保持定期沟通，以支持委内瑞拉恢复稳定并重建双边关系。已被美国称为委内瑞拉前总统的马杜罗提出与瓜伊多领导的反对派代表谈判，以解决政治危机。特朗普发推特祝贺反对派，并把马杜罗的这个姿态归功于自己，认为是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制裁，包括切断委内瑞拉的石油收入，促使马杜罗明显软化了立场。与此同时，多次重申对马杜罗效忠的委内瑞拉军队最高指挥官也出现倒戈现象。一周之前，该国空军将领亚内兹宣布不再承认马杜罗，转而支持临时总统瓜伊多，成为军队高层第一位弃马杜罗的现役高级将领。随后一名退役将军也效法他，宣布放弃对马杜罗的支持。2月9日，一名委内瑞拉的上校军医吉梅内兹发布视频，宣布不再服从马杜罗，转而支持被40多国承认的临时总统瓜伊多。这名上校军医还呼吁军队允许被马杜罗下令挡在边境哥伦比亚一侧的美国人道物资入境。他说，军中 90% 的人对马杜罗利用军队保政权感到不满。委内瑞拉的经济困境已导致该国食品店货架一空，通货膨胀严重失控，数百万委内瑞拉人出国寻求改善生活，而马杜罗拒绝了装载着紧急食品和医疗用品以及其他人道救援物资的大型卡车进入，他称委内瑞拉不存在人道危机。值得注意的还有，美国南方司令部负责人和海军上将克雷格·法勒已确认国务卿蓬佩奥所说的在委内瑞拉有激进组织真主党的一些小组，但他说，该地区的美国军队目前的重点是保护美国公民，减轻人类痛苦。美国正在努力确保美国公民和财产，还有我们在那里的外交官是安全的。这似乎是在回答有关美国会派兵到哥伦比亚的可能性。当被问到俄罗斯可能参与委内瑞拉内政时， 法勒说，我们必须为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好准备。据报道，中国过去十年来向委内瑞拉提供了600亿美元以上的贷款。委内瑞拉一向以石油还债，但至今尚欠北京约200亿美元。美国之音采访在北京清华大学任教的美国学者认为，委内瑞拉在经济人道危机中越陷越深，跟他最大投资国中国过去十多年政治财政的大力支持关系密切。从90年代末以来，中国向委内瑞拉提供了超过600亿美元贷款，但北京拒绝承认他的贷款和外交支持在委内瑞拉缓慢恶化的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在委内瑞拉陷入危机过程中的每一步，中国外交部都照例发表希望该国局势稳定的公式化的声明。但也有中国政治专家认为，北京在委内瑞拉的投资是安全的，因为中国领导人愿意跟在权力斗争中的任何胜出者合作。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安东尼编播的法国世界报。5月26日举行公投，这是马克龙的主意。
各位好，欢迎收听法国报纸摘要。法国在5月26号要不要举行公投？星期天报今天发表文章说，这个时间点和欧洲议会选举正好重叠，争论很大。法国总统府说，总统和幕僚们讲，都还没决定呢。这个日子反对党不喜欢，认为政府操纵，政府里和执政党里也有表示怀疑的声音。5月26号举行公投，这个主意是总统马克龙的。但是执政党里法国国民议会的议长费朗反对。费朗认为，欧洲议会选举事关重大，不要冒风险，让假设性的咨询性的公投，把争欧洲议会选举的精力给分散了。在欧洲议会选举的那一天来办法国议题的公投对欧洲议题没有好处，不要污染欧洲议题的辩论，不要模糊焦点。越轨了，这是法国星期天报在报道法国国民议会议长费朗的家差一点被纵火焚烧时在标题中说的。星期天报引用费朗的话说，很明显这是一起针对议员的行动，他在星期五已经向宪兵报了案，他对调查人员和司法系统有信心。费朗对星期天报说，现在出现各种针对他议会的同事的过激行为和暴力行为，针对各党派议员的都有，60多名议员曾遭到威胁和羞辱。费朗说，这是不健全的民主。黄背心星期六在全法国有51400人示威，在巴黎有4000人，这是法国内政部的统计数据。法国世界报说，黄背心的第13次行动人数比第12次有所减少，当时是58600人。黄背心方面他们自己的统计数据是昨天的示威有111000人。世界报说，示威中的口号包括要求拥有更大的购买力，更少的赋税，要马克龙辞职，要举行全民公投。法国解放报说，黄背心的第13次行动在巴黎有几千人都集中在一起，队伍的移动能力特别强。在脸书上，黄背心自己说，他们事先没有提出任何的游行申请。解放报报道说，当总统马克龙和法国政府组织全国性的大辩论，希望给黄背心们一些回应，黄背心的人认为这没什么用。报纸引用一位黄背心里的干部的话说，他们要的是全民意向，全民公决。德国对投资者来说，未来的收益可能是零，这是法国经济专业报纸《回声报》今天的一个标题。报纸说，在欧盟委员会经济大幅度下行的预测公布以后，德国的投资回报率再次下跌，星期三下跌 0.2%， 10年期的德国债券的回报率只有 0.07%， 这是2016年秋天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现象。如果投资人借钱给德国国库不亏本的话， 必须要届满6年。回声报说，但是意大利政府的债券10年期的回报率接近3%。法国10年期债券的回报率也跌到了0.55%，这是2年多来的最低点。荷兰的情况也差不多。回声报说，引起各国国债回报率下降的原因是欧盟委员会的经济下行预测。之前说欧盟经济增长在2%，现在只有1.5%。另外，英国脱欧的不确定性也给英国央行拉响了警钟。英国经济预测下行，对整个欧洲的经济预测也带来了影响。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报纸摘要，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江峰编播的曼谷专栏，题目是泰国选择及其东盟地区的角色。
听众朋友，泰国军事政变5年后的首次全国人民大选，近期以沸沸扬扬的闹剧风格拉开了精彩序幕。在军人集团把政权交还人民的可能性希望渺茫，与民众期盼民主体制早日回归的诉求与挣扎中，本年度选举结果注定在泰国君主立宪87年的政治史上具有重要标示作用。而今年时值泰国再度执行东盟轮值主席职务，泰国将如何扮演好自身的地区角色？本次大选无疑成为泰国能否重塑民主国家形象的关键所在。泰国大选投票日定在2019年3月24号，这是继2014年5月泰国陆军总司令巴育发动军人政变，推翻了英拉民选政府5年后的首次全国大选，因而备受国际社会瞩目。按照2017年4月泰国执行的第20部新宪法规定，全国大选必须在2019年5月9号以前举行。然而，泰国王室早先传出即将在今年5月举行十世皇登基大典的消息，令此前一推再推的全国大选不得不近期择日举行。按照泰国选举法规定，泰国民众将投票选举出500名下议员，产生出下议院，与全国和平秩序委员会共同推举出250名上议员，经上下院联合投票表决，选出新一任的国家总理。据悉，具有军方背景的全国和平秩序委员会成立于2014年泰国军事政变后，新一轮大选被规划在该委员会制定还政于民的民主路线发展图中。就在登记在册的数十个大小政党有条不紊地展开拉票活动过程中，2月8号这一天突然发生了泰国媒体口中所谓的早晚2次大地震。先是现年67岁的泰国王室成员乌文拉公主被泰保国党宣布正式提名为总理候选人。就在同一天，泰国现任国王瓦基拉隆功发布王宫谕令，内容引用宪法条例预示乌文拉公主的王室成员身份令其不具备从政资格。该消息在泰国民间引起极大反响，大多数自称不习惯王室成员从政的泰国民众对新国王颁布谕令的做法竖起拇指表示称赞。当地媒体将此事件称为史无前例的政治大戏即将上演。泰国制定有关于维护王室尊严的严格惩处条令，当地媒体因而针对此次天使误入凡间的报道采取了前无仅有的紧急撤回措施。对于泰国大选竞争态势，当地媒体分析指出，时任泰国总理巴育日前突然表态决定参选担任国民力量党的总理候选人。从8号这一天长公主宣布从政到被宣布不得从政，此举打乱了巴育此前打算连任的计划。未来激烈的大选之战势必在巴育代表的军人势力和前总理塔信代表的草根势力之间展开。这一政治矛盾从2006年军人发动政变推翻塔信民选政府以来延续至今。偶然的是，今年时值泰国10年后再次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各方密切关注泰国当局是否能够成功举办近200场大小地区会议，是否能够成功扮演好自身的地区角色。回溯2009年4月在泰国海滨城市帕提亚召开的东盟峰会，当时正值泰国社会分裂、政治斗争最为激烈的时刻， 反对黄山军政府的红山群众发动暴力集会，聚众打砸东盟峰会现场，抓捕时任泰国总理阿皮什，导致与会的东盟各国领袖不得不紧急撤离。加上后来长期的军人执政，导致泰国在地区国际舞台上黯然失色。泰国东盟问题研究员宋丽表示，泰国新一轮选举对于泰国在地区舞台上的话语权具有一定影响，不过更大的挑战却是来自如何协调东盟成员国之间内部的向心力，以提高这一地区在中国、美国、日本以及其他经济大国之间的协谈能力。即便在东盟成员之间，东盟轮值主席也需要相当的话语权来应对未来的重大挑战，譬如南海领土纠纷、能源与资源配置、缅甸罗兴亚人以及湄公河流域合作关系等问题。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得到多国承认的临时总统瓜伊多指责一些官员封堵人道救援物资是对人类的犯罪行为。塞尔维亚20多个城市爆发示威活动，抗议总统领导的政府越来越专制，打压反对派。中方望土耳其收回不实指责，并采取措施消除恶劣影响。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称，加拿大人在中国被捕是不可接受的。下面首先请听《明镜书刊》。
各位听友好，在1月24日到29日《明镜火派》的点点今天是节目里，新闻评论员和平借由孟晚舟案来分析中美两国在政治与司法上的巨大差异，并阐述中国企业家为何难以摆脱官商勾结的原罪。今天《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来《明镜》电视编辑贺兰若女士给大家介绍以下这些内容。该节目文字稿收录在《明镜月刊》杂志第109期当中。兰若你好。
您好。
兰若，华为孟晚舟的引渡案越来越近了，和平怎么点评的？会很快就有结果吗？
这个案件有人说要审判很多年，也有人说事情就是会不了了之。和平说他对这个进展也没有绝对的把握，因为审讯过程中有很多的证据是我们现在不知道的，像是之前突然有消息出来说孟晚舟有第8本护照，在法律上怎么去认定他是有利于他还是不利于他，还是根本没什么作用，是不是什么决定性因素，我们都无法马上知道。不过孟晚舟是否被引渡是一个程序性的行为，不是对孟晚舟有罪和没罪的审判。在两国中间法律可以接轨的情况下，这个程序是可以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的。所以如果法官做出一个比较明快的判断，只要程序上基本符合，孟晚舟就会被引渡到美国。
和平怎么看华为被贴上间谍的标签的？
和平在谈华为案件时就不断地强调，没有任何国家能拿出已经通过司法审理的证据来证明华为公司是一个间谍公司，包括王伟京在波兰被抓也未必就能证明他跟华为有直接关系，更不一定能证明王伟京就是间谍。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法治的社会里面，对任何犯罪人的认定必须是根据司法认定，不能根据媒体的报道，也不能根据某个人的检举揭露或者爆料，甚至说政府某一个部门，比如说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或者是国会，他们的报告也不能认定一个人就一定有哪个罪名，最终的罪名认定必须通过法院。
和平怎么看孟晚舟、任正非这些中国企业家呢？
和平认识很多中国企业家，他们的思想和视野与对事情拿捏的程度，甚至是为人处事，都让和平觉得远远超过很多知识分子，更超过很多的中共官员。从任正非接受媒体采访时的应对可以看出，任正非的应对能力很符合一个能创造辉煌成就企业的领导人风度。不过以任正非中共党员的身份，人们怀疑、担忧甚至拒绝使用华为的软件跟华为的设备。 罪，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理由。和平说，站在个人的内心世界来讲，他是有一点同情孟晚舟，甚至同情华为老板任正非。任正非的表现的风度也令我们颇有几分赞叹，但是站在新闻的角度来讲，这确实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闻好机会。
中国的企业家们就没什么问题吗？
和平认为，中国的企业不管多成功，永远摆脱不了一个原罪，这个原罪就是在中国现有的政治框架、社会环境和法律的情况之下，中国的企业家要成功，不可能不跟政府连接在一起，不可能不跟权贵集团混在一起。
和平怎么看加拿大驻中国的大使麦嘉莲被免去职务呢？
麦嘉莲作为杜鲁多政府里的一名有政治经验的重要成员，但他的大嘴巴确实经常惹事。这次被多伦多星报的记者赵其新接报后下台，对麦嘉莲来讲是一个悲剧。
和平怎么看美国大阵仗的孟晚舟案件的记者会？
和平认为，这是一种政治动作，显示出来这个案件跟现在的中美贸易关系、中美的竞争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不过，从这些起诉内容具体去分析，就可以发现他们的准备还是比较匆忙的。起诉书里面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不过他还是相信，虽然美国司法有缺点，但应该相信美国司法。相比较而言，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是低劣的，那一种要求放人放人而不尊重加拿大和美国法律的这么一种言辞，又再一次把中国政府的野蛮、中国政府和文明秩序的距离呈现给了大家。
好的，那就谢谢兰若，
也谢谢您。
各位听友，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以上节目由索菲主持，于连的技术制作，下个星期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第二个专题是法国思想长廊。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面对苏联制度下无产阶级的实际地位，阿龙看到了另外一个神话，即无产阶级的神话。他问道，当一个政党用工人阶级的名义实行专制，却剥夺了工人阶级在民主制度下争取到的相对和部分的解放，特别是剥夺了保障这种解放的手段时，工人阶级还能算得到了解放吗？为什么这样的革命倒成了一种善行呢？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雷蒙·阿龙第十节《知识分子的鸦片之肆》，苏俄制度能解放无产阶级吗？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无产阶级是马克思理论中革命的主体，为什么阿龙认为他们在苏联却受到新的奴役呢？
谈到苏俄制度的实质，必然就会面对无产阶级的问题，因为在布尔什维克的宣传中呢，他们建成的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地上天国，只有在这个天国中，工人阶级才能当家做主，才能恢复人的尊严，才能实现人人平等，没有贫富差别，没有特权阶层。工人阶级只为建设自己的天堂而劳动。但是苏联的现实却告诉我们，那里的实际情况同许诺相反。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雷蒙·阿龙他是硕本求源，他指出啊，马克思主义中有一种末世说，他赋予无产阶级一种集体救世主的地位。那什么是这个集体呢？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无产阶级指不拥有生产资料，仅凭出卖劳动力为生的人。但是在现代的企业中，大量技术管理人员也不拥有生产资料，但是这些白领和蓝领之间显然不具备同样的思维方式和观念，而且许多蓝领工人购买了公司的股票，已经成为股东，大部分劳动者以自己的劳动所得购置房产，他们已经成为有产者。在民主国家中，有各种独立工会代表不同行业之间工人的不同利益。阿龙就问了，在何种意义上，因处于敌对组织而四分五裂的无产阶级能够被称为唯一真实的主体坚性呢？在这里，阿龙使用了一个现象学的术语， Anti-subjectivity， 这个哲学术语可以翻译成主体交互性或者是主体间性，意思是说不同的主体之间互相理解认知的相关性，也就是推己及人或推人及己的这种彼此的认知。在阿龙看来，在发达的工业社会啊，已经不存在一个阶级间的这种主体间性，主体间性是全社会的，正是在民主制度下，工人才有他的主体性，才能享有争取自身权利的自由。
确实，在苏联的那种制度下，工人不可能组织起来以独立的集体向国家提出改善生活条件、工作条件的要求。
是的，雷蒙·阿龙他知道这种状况，所以呢，他提出了一个分析的框架，就是理想的解放与真实的解放。所谓理想的解放，就是由党从理论上论证并且向工人宣传灌输的一种解放。根据这个解放理论呢，一旦建立了苏俄式的制度，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无产阶级就不再被异化了。因为根据这些国家意识形态的说法，无产阶级拥有了生产资料，甚至拥有了国家。这就像我们从小听说过的，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公。其实呢，工人没有一丝一毫属于自己的权利，他们不仅承担更艰苦更沉重的劳动，这往往以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为借口，而且他们不可能组织起来向执政者争取自身的权益。党作为国家的实际拥有者，占有了社会的一切资源，劳动者实际上是奴隶。国家它不是仅仅剥削所谓的剩余价值，而是掠夺占有全部的社会价值。所以在这种理想的解放实现了的这种苏俄制国家中呢，实际的状况就像乔治·奥威尔在1984年一书中所揭露的，真理即谎言，解放即奴役。另一种解放呢，是真实的解放。这种解放从形式上看，它永远是不完美的。雷蒙·阿龙列举了它的实际表现，它由以下多种局部的措施组成：工人的薪酬与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保护家庭与老人的社会法案，工会组织可以自由地与雇主讨论劳动条件，教育制度的扩展增加了升迁的机会。我们可将这种解放呢，是称为真实的解放。它表现为具体改善无产阶级的状况，它允许人们继续不满，也允许少数人起来反抗政治体制的原则。我们呢，很清楚的就能看出来，这种真实的解放呢，就是民主国家的现状。因为在苏联式的国家中，既然国家它已经属于无产阶级，那么请愿、罢工以及反政府的活动就不再具有意义了。
在现实如此清楚的情况下，法国的左翼知识分子为什么还要去赞美苏联的制度呢？
这正是阿龙写作《知识分子的鸦片》这部书的目的。有一些宏大叙事，像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的尖锐的批判，对工人状况的深切的同情，再比如恩格斯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就是通过深入调查，以事实揭露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资本家的贪婪与残酷。这些确实有它历史上的正当性，问题在于他们提出的改造社会的方式，实际上呢，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对资本主义改造的理论呢，便分为两支。一支呢，是第二国际中以伯恩斯坦为主的所谓修正派，他们提出要改造马克思主义，以民主宪政和议会政治来实现对社会的改造。这实际上呢，就是现在欧洲社会党的理念。其实呢，我们知道在恩格斯的晚期啊，他对伯恩斯坦的民主主义的改良路线是完全同意的。另外一支呢，就是列宁的第三国际，他坚持的是暴力革命，建立一党独占社会的全方位专制主义的社会主义路线。他呢，一方面说无产阶级是建设新社会的唯一推动力，但是他又说呢，这个工人群众啊， 是需要由党来教育的。他的布尔什维克党其实是完全不相信工人与士兵的自发自主的革命性。我们知道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那么拥护他们的工人和士兵就发现这个一党专制的布尔什维克红色政权呢，比沙皇政权是更残酷无情。俄国各地当时都爆发了工人、农民、士兵反抗布尔什维克的起义，最著名的呢就是克朗施塔德水兵起义。那么我们知道啊，打响了所谓十月革命的这第一炮的阿弗勒尔号巡洋舰，它就是克朗施塔德港水兵的舰只。但是呢，这个起义被布尔什维克残酷镇压下去，一万多起义水兵呢被枪杀的就有3000多人。但是这些呢并不为外界所知，传到法国来的信息呢，那都是布尔什维克他精心编造的一些谎言。所以法国的左翼知识分子，他们脑子里对苏俄革命的看法，就像是看一出浪漫主义与英雄主义相结合的戏剧。俄国革命提出的那些理想是非常崇高的，很容易吸引追求绝对价值的知识分子。而且呢，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了，苏俄制度下的工人获得的是那种理想上的解放。为了维持对这样一种解放的认可，那布尔什维克就更需要意识形态的灌输和洗脑，更需要严控言论与思想的自由。所以阿龙他就说呀，因为富人已不再凭借其财富而拥有政权，统治阶级依靠的是党的理念，在铁幕的那一边，经济权势和政治权势均操纵在同一只手里，而在铁幕的这一边呢，它就分别掌握在一些相互关联和对立的团体手里，权力的分散是自由的条件。那么这句话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独裁体制下是完全不可能有自由的。
是不是因为权力分散，工人就争取改善自身条件的空间呢？
当然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在民主制的国家中啊，工人的实际状况确实在改善，尽管这种改善是永远没有完成的，但是政府呢，那必须是听取他们的要求并做出回应。社会的改良呢，就是因为各个阶层的互动而成为可能。况且无产阶级这个概念呢，内涵现在已经完全改变了。我们现在更常称工人为萨拉黑耶，你很少听人说乌夫黑耶，更少听到有人说是无产阶级这样一个词儿。所以阿龙认为呢，随着无产阶级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化，他会丧失那些看上去似乎应该赋予他的天职。而且他还指出，真实的解放留下的缺憾，自由工团工会主义的那种单调乏味和审慎，使这些知识分子呢，他更容易受到理想解放的诱惑。阿龙就把苏联工人的理想解放称为对美好未来的访问，这就是说它很有吸引力、迷惑力，但是它的现实状况呢，却是彻底的丧失了自由。所以阿龙断言，梦想着总体解放的革命者，却在加速向专制主义的旧事物回归。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111期，介绍了雷蒙·阿龙第十节《知识分子的鸦片之肆》，苏俄制度能解放无产阶级吗？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法伯利斯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第三个专题是法语教学课，请听《Parlez-vous Paris》第48课。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Sarah, je suis américaine, je vis à Paris depuis 8 ans. J'ai un fils qui s'appelle Oscar, qui a 2 ans.J'ai des questions en termes de comment ça fonctionne, le garde des enfants, et est-ce que c'est facile à vivre pour les mères françaises?
萨哈是来自美国的年轻妈妈，她很想了解法国母亲们如何协调自己的职业生涯与家庭生活。
Bonjour,
Marianne.
Enchantée, Sarah.
Bonjour.
今天我们约 Marianne Dorel 到红石榴咖啡餐厅与我们见面。她是巴赫尔的妈妈，妈妈有话说网络杂志的主编。这份杂志为父母们提供了一个交流平台。
J'ai fait la remarque qu'on Oscar avait 3-4 mois. Les mamans françaises que je voyais de temps en temps ont tous commencé à disparaître des parcs et plusieurs endroits comme ça parce qu'ils ont repris le travail comme ça. Et puis tout d'un coup, on ne voit plus les bébés, on ne voit plus les mamans. Ils disparaissent un peu.
Saha, 在儿子很小的时候，在公园里结识了不少年轻妈妈，但他们很快就重返工作岗位了，不再去公园了。
Vous pouvez expliquer combien de mois ça dure un congé maternité et comment ça fonctionne?
Donc en France, le congé maternité a une durée de 16 semaines pour un premier enfant. Normalement, quand l'enfant a 2 mois et demi, il est temps de reprendre la route du travail. En tout cas, le congé maternité payé à 100% se termine.
在法国，女性享有16周带薪产假 congé maternité， 也就是说，在孩子2岁半时，母亲必须考虑回去上班的问题了。
C'est vrai qu'en France, on est un petit peu dans l'Union européenne les champions de la conciliation maternité-travail parce que c'est vrai qu'il y a un fort taux de natalité et on a également un pourcentage assez élevé de femmes qui reprennent le travail。
法国是欧洲出生率 taux de natalité 最高的国家，而大部分母亲并没有因为育儿放弃工作，那么他们怎么能做到这点的呢？
Est-ce que pour les femmes françaises, c'est difficile de laisser garder leurs enfants tellement jeunes?
C'est quelque chose qui remonte à loin, l'idée voilà, qu'une femme doit vite reprendre sa vie de femme en même temps que sa vie de mère et ne pas être entièrement consacrée à cela.
妇女产子后迅速重返社会生活是法国人的习俗。
C'est vrai qu'au XIXe siècle, les femmes de la bonne société avaient l'habitude d'avoir des nourrices qui allaitaient leurs bébés pour qu'elles puissent, reprendre très vite leur vie de femme.
19世纪时，中产阶级的妇女们会请奶妈 une nourrice 喂养婴儿。
Ça vient de ça, le mot nourrice, quand on dit ça.
Tout à fait, voilà, c'est un petit peu fou, mais il y avait des régions françaises où on trouvait que les femmes faisaient particulièrement de bonnes nourrices. En Bretagne, par exemple, elles avaient un meilleur lait. Et donc, elles venaient travailler à Paris dans les maisons.
Nourrice 的字面意思是一个女性 nourrice 喂养孩子。巴黎的有钱人一般会去布列塔尼地区找奶妈，因为据说那里的奶妈奶水最好。
Quand on dit nourrice, et de temps en temps on entend le mot nounou, est-ce que c'est la même chose?
Oui, c'est la même chose. C'est, voilà, c'est un petit nom plus affectueux pour nourrice.
所以今天在耳语中，人们仍然习惯管保姆叫 nounou。
Je sais qu'il y a beaucoup de structures possibles pour garder les enfants. Il y a les crèches et puis il y a autre chose. Vous pouvez expliquer?
Voilà, c'est vrai que le système de base, c'est la crèche. Mais surtout à Paris, il y a très peu de places en crèche. C'est un mode de garde aidée qui dépend du salaire des deux parents.
如今，为了让母亲重返工作岗位，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孩子送到市政府办的幼儿园 les crèches。当然，前提是能等到名额。
Ensuite, bien sûr, on peut faire appel à des nounous, donc ça fonctionne sur la confiance. Par exemple, à Paris, c'est vrai que c'est très commun de voir des gardes partagées, donc ce sont deux familles qui partagent une même nourrice pour s'occuper de leurs enfants.
雇一名保姆当然也是个办法，就是更贵些。不过，你可以考虑与另一个家庭一起雇一个保姆，这叫共享看护 ，la garde partagée。
Et vous, Marianne, quel choix vous avez fait?
Bah, c'est vrai qu'à la fin de mon premier congé maternité, je me suis rendu compte que je n'avais pas de place en crèche. Donc j'ai fait une garde partagée. Et après, j'ai eu une place en crèche. Du coup, c'est vraiment pratique pour reprendre le travail, le cœur léger, c'est très important.
正像许多巴黎母亲，玛丽亚呢没能在幼儿园立刻得到名额，她选择了共享保姆的办法。
Et toi, Sarah, tu savais que c'était si difficile pour les mamans françaises?
Je ne me rendais pas compte que beaucoup de gens sont obligés à se débrouiller pour revenir au travail.
法国的幼儿看护系统十分完善，只是政府幼儿园名额有限，不是所有人都能得到。
所以很多年轻妈妈只好各使高招，才能重返工作岗位。
Marianne, merci beaucoup pour toutes ces précisions.
Merci,
merci à vous.
时候不早了，红石榴咖啡餐厅的气氛令萨哈十分享受，他肯定会带儿子奥斯卡再来光顾。
À bientôt.
Au revoir.
Au revoir.
Merci.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得到多国承认的临时总统瓜伊多指责一些官员封堵人道救援物资是对人类的犯罪行为。塞尔维亚20多个城市爆发示威活动，抗议总统领导的政府越来越专制，打压反对党派。中方希望土耳其收回不实指责并采取措施消除恶劣影响。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称加拿大人在中国被捕不可接受。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Judy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大家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Juliet 演唱的歌曲《拖延》 Procrastination。
Encore le temps pour écrire ma lettre. Je m'y mets bientôt, dès ce soir peut-être. Une lettre d'amour, c'est très important. C'est toujours du cœur dont la vie dépend. J'ai encore le temps de trouver les mots pour en dire assez sans en dire trop. Car avant que nos sentiments ne changent, j'ai encore le temps pour l'appeler mon ange. Comment ces aveux seront-ils reçus ? Je vais y penser et dormir dessus. J'ai encore le temps avant de les mettre dans le grand néant de la boîte aux lettres. J'attendrai donc demain qu'aujourd'hui soit hier. C'est le meilleur moyen d'exaucer les prières, de jouer les devins et de passer l'hiver. Cette désinvolture, c'est ma consolation.Mais lendemain qui dure mes voeux sans condition, j'avoue que me rassure la procrastination. J'avoue que me rassure la procrastination. J'ai encore le temps pour faire ma chanson, je m'y mets demain.De toute façon, le temps qu'il faudra pour qu'elle vous parvienne, son propos sera l'histoire ancienne. Parlez d'aujourd'hui, demande prudence, faut déprogrammer les obsolescences, futur antérieur, passé dépassé, j'ai encore le temps de recommencer. En dormant dessus, je vais y songer, j'ai encore le temps.Pour changer d'idée et que cette chanson prenne sépulture dans le grand néant de mon disque dur. J'attendrai donc demain qu'aujourd'hui soit hier. C'est le meilleur moyen d'exaucer les prières, de jouer les devins et de passer l'hiver. Cette désinvolture, c'est ma consolation.Mais lendemain qui dure mes voeux sans condition, j'avoue que me rassure la procrastination, j'avoue que me rassure la procrastination. J'ai encore le temps pour mon testament, je m'y mets bientôt, tôt ou tard sûrement, comme je suis du genre à faire mes devoirs pour lundi matin dès dimanche soir.J'ai encore le temps pour me mettre en route, le temps qui musarde et le temps qui doute. Demain je ferai les trucs emmerdants, j'ai encore le temps de perdre mon temps. Comment aux enfers serais-je reçu ? Je vais y penser et dormir dessus. J'ai encore le temps avant de chanter dans le grand néant de l'éternité. J'attendrai donc demainAujourd'hui soit hier, c'est le meilleur moyen d'exercer. d'exaucer les prières, de jouer les devins et de passer l'hiver. Cette désinvolture, c'est ma consolation, mes lendemains qui durent, mes voeux sans condition. J'avoue que me rassure la procrastination, j'avoue que me rassure